欢迎继续收听长篇悬疑恐怖小说《摸金天师》，作者风尘散人，演播紫金，后期制作折戟。喜欢本故事别忘了打赏以及订阅一下。第二天一大早，我们一行人就相约出发了。看得出来，昨夜其实我们几人休息都不太好。这一路走来，所见所闻，让我们几个对于这石绝凶坟几乎是有了一种本能的忌惮。尤其是知道这东西是建在一条死去的龙脉之上，更是雪上加霜了，让每个人心中都蒙上一层阴影。事实果然如发丘秘术中所记载一样，从进入山中时候，与我们昨天在山顶上看到的壮阔光景就截然不同了。山里面阴森森的，没有一丝阳光，环境基本上和日落西山时候差不多了。我们因为是要在这深山里面活动的原因，所以穿的都不薄，不过饶是如此，进入山中仍然冻得够呛。看了一圈，除了吴胖的那家伙一身脂肪防寒保暖之外，基本上所有人都是脸色有些发白，显然有些受不了这见鬼的气候。都小心一些，青衣不动声色的将背上的雀斜剑摘了下来，沉声说道，这里气候很适合阴邪之物存在，哪怕现在是白天，他们也能正常出没，都小心一点，别让他们趁虚而入了。青衣这么一提醒，我连忙从书包里取出发丘印带在身上。那天那个神秘女子说了，有这东西护身，脏东西是上不了我的身的。我这种人先天阳弱，一个不小心就会被脏东西趁虚而入，最后被玩死都是有可能的。为了保险起见，还是把这东西先准备出来再说吧。寻找墓穴这样的活呀，是交给吴胖子来干。本来吴胖子是想让我来找的，不过我现在那点墨水我还不知道啊，只要让我带他去找墓，人累死都找不着。整整一上午的功夫，吴胖子带着我们在山里兜兜转转的，期间我们发现好几个盗洞，估计是以前盗墓贼打的。青衣尝试着从盗洞里面钻进去，等出来时候就告诉我们，里面的墓已经空了，已经死了不少人在里面，估计这些被盗的墓就是石绝凶坟里的祭座，被那些盗墓贼彻底破坏了，估计里面东西呢也顺带被处理了。毕竟敢下秦岭古墓群的哪个不是艺高人胆大呀。这倒是对于我们来说算是一个好消息，那些盗墓贼破坏几个凶墓的话，我们呢能少遭一点罪。这一路走下来，我们碰到这样的墓呢已经七个了，十分惊人，这大概是我们唯一值得庆幸的事情。看来我们只需要破坏掉其余三个墓，石绝凶坟的外围墓穴就算是彻底被瓦解了，就可以直接通向主坟。我庆幸之余，心中也是感慨，这天底下为了钱不要命的人可真多呀。石绝凶坟这种可怕的墓葬群被盗成这个样子，我估计要不是后来因为这坟死的人太多了，以至于从里面弄的东西在市面上没人敢要的话，恐怕现在还会有更多盗墓贼来，说不得石绝凶坟已经被彻底破坏掉了。就这样，我们在山中走走停停，整整走了一天，吴胖子都没发现可以下手的地方。一直到黄昏时，我们都已经疲惫不堪的时候，吴胖子才终于驻足在一座大山山脚下，抬头盯着这座雄伟的大山一个劲儿瞅着，还时不时拿起地上泥土来闻一闻。喂，胖子，你该不会急疯了吧？所以以为这山上有墓啊？张金牙拍拍胖子肩膀，老孙不是干你这一行的，但是也知道这墓很少有葬在山上的，人力运输也不方便呢。你懂个屁啊！胖子狠狠一巴掌拍掉张金牙的手，冷笑说道，那种葬在小山沟里的墓，要么 是因为墓主人生前没啥能耐，要么就是他所在时代穷弱，没那能力在山上开墓。但是这并不代表在山上不能开墓。别的不说啊，盛唐年间啊，中国国力达到历史巅峰吧，那个年代所有达官显贵的墓就全都开在山上的。开山为墓知道不？把一座山给挖空了，给他死后当做寝宫啊。说到这里，胖子又朝山上看了一眼，说这里无论是风水还是别的，绝对是适宜殡葬的地方，我猜这里呢是十有八九得有一座墓。有没有一试便知？身上背着好几把枪的罗莎说，反正啊，咱们今天走了一天也没休息了，不杀这一会儿功夫。胖子，你不带洛阳铲了吗？把它垂到地下，拔出来一看不就知道了吗？胖子点点头，一路往山上走着。不光张金雅脸绿，就连我也是有些叫苦不迭。不得不说，这盗墓还真是一门苦活呀，没点韧劲的人还真是做不了。光找墓就不知道得跋山涉水走多少地方，非常苦逼。张金雅嚷嚷着，在山下难道试不出来吗？干嘛非要爬山呢？对于这一点，吴胖子倒是很有耐心地解释了一下。如果这座山呢，真的有一座是开山为墓的唐墓的话，那么山顶中央往下绝对是这墓的主墓室，从那儿打洛阳铲的话，一定能铲出贴着墓穴的土壤，判断结果最为准确。二来，如果这座山真的有墓的话，到时候那盗洞可能打在墓顶上了，因为从顶部打的话直接能够进入主墓室，可以避开很多机关，危险性大减。胖子这么一解释，我们呢也不好意思再说什么了，只能苦笑着闭嘴咬牙，硬着头皮爬山了。俗话说得好，这望山跑死马，就是说眼前看到的未必就是真实的高度与距离。在山底下看着山呢，其实啊并不算太高，可真正登的时候就傻眼了。一行人足足攀登一个多小时，才终于到山顶上。这个时候，我和张金雅还有周静三个人早就已经气喘如牛，眼冒金星了，就连罗莎的呼吸也是有些急促，胖子身上的臭汗呢，更是将迷彩服给湿透了，唯独青衣的情况还算是好的。结果最让我吃惊的是，吴胖子这货明明累成狗了，结果干劲十足，上山以后把背包一扔，从里面抄出洛阳铲和几个白蜡杆子，拿了个锤子就走。我忍不住啊，就说能不能休息一会儿啊，结果这会儿呢给我撂下一句，你们要休息就休息，哥们儿我一看到墓就兴奋，今天凿不出个一二来，晚上是睡不着了，可真他妈是没救了呀。我心重重骂了一句，完全没心思和家伙折腾，找了一块大青石就躺了上去。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太累了，躺着躺着这眼皮子就越来越沉，整个人也进入一种半睡半醒的状态。也不知道过了多久，我被咔嚓一声脆响给惊动了。那一声脆响来得特别突然，我被吓了一跳，睁开眼睛就发现我身边的罗莎和青衣他们已经往胖子那边去了，胖子更在远处疯狂大笑起来。
有，绝对有墓，这声没错，哥们决定把铲子铲到墓顶上了。
我精神一振，往那边连忙跑着。等我过去的时候，胖子已经把洛阳铲拔了出来。诡异的是，铲子上面沾满了黑乎乎的油状物。我一看到这一幕，顿时无语了。哎，我说胖子，你不是说你定到墓顶了吗？我咋看着你这像是发现油田了？胖子有些冷了，皱眉将铲子放到鼻子上一闻，沉思片刻才缓缓地说道，
确实是墓，只不过这个墓顶比较特别。哎，听说过天宝龙火琉璃顶没？
胖子这么一说，
我顿时想起了一种墓室结构。这种墓室结构起源于唐代天宝年间，也就是唐玄宗统治时期。这种结构的工艺是非常先进的。墓室中空，顶棚先铺一层极薄的琉璃瓦，瓦上有一袋一袋的新玉火龙油，在上边呢又是一层琉璃瓦，然后再是封土堆。只要是有外力进入，顶一下子就破，新玉火龙油呢见空气就着，盗墓者一旦接近之后就会瞬间燃烧，盗墓贼、陪葬品、墓主的尸身会全部烧毁。这是一种迫不得已的防盗法，墓主宁愿将自己的东西毁掉，也不愿意将自己的尸身被盗墓贼毁掉。这种墓室结构在发丘秘术上倒没有记载，因为在我老祖宗那个年代，这种先进的结构工艺还没有出现呢。我之所以知道，是因为以前看过一些关于考古的纪录片，没想到我自己倒碰上这种墓了。也幸亏胖子刚进去打的是洛阳铲，没有让那油接触空气，要不然的话这活儿可就玩完了。知道了这墓室结构难缠，我当时就问胖子，接下来该怎么办呢？
避开龙火琉璃顶。
胖子叹了口气说，
咱们呢只要不碰它就没事，把盗洞打在侧面就可以了。只不过如果从侧面进入的话，咱们进入主墓室可有一段距离啊，这中间什么机关暗器防不胜防，看来咱们这一趟有麻烦了，搞不好得送命啊。
您刚才听到的是长篇恐怖悬疑小说《摸金天师》，又名《活人回避》。想听到更多有声故事，请关注新浪微博、喜马拉雅账号以及微信公众平台有声的紫金。